问候到我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还好吗？希望一切都好都好。欢迎来收听沉默震耳欲聋欢乐与众不同的段子来了。沉默震耳欲聋是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比如说特别尴尬的时候，但是你觉得内心轰的一声。还有一种呢，就是明明很安静，但你知道外面声音很大。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录节目吧，虽然光着门和窗，
什么玩意儿，
我想纠正第一个口误，怎么第二给带偏了。我想关着门跟窗，戴着监听耳机，但是我仍然知道外面的声响很大。我怎么知道的？就看对面那栋楼楼梯间的灯，它是声控灯，只要哐的那么一下子啊，从一楼亮到了31楼，就知道又有熊孩在底下放炮了，一定是哐的一声。为啥是哐的一声，不是嘣的一声？因为被我窗框框住了。你就圆吧你。我是从小想念天空，想念海洋，想念你，给你加个戏啊，就是不想念输的主播菜菜呀。哦耶，放寒假了。自从我当了家长之后，就哦耶不起来了。你放假了吗？那放寒假快乐哟，前提是期末考得好啊。亲爱的，你放假了就好好的玩，不要担心别的，等到开学前最后一晚，我再看你见证奇迹。玩的就是心跳刺激。喜欢上学吗？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啊，哭着对老师说，老师，我讨厌学校，可是我还要在学校里面待到16岁。老师也哭着跟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还要在学校待到60岁呢。老师，你可以被开除的，滚出去。说16岁的时候花季，17岁就是雨季了。花季是有点短啊，17岁那年的雨季。为什么会是雨季呢？17岁那年明明是刷题刷到想要记呀。哎，你说为什么海绵宝宝他每天上班打工的啊都那么开心呢？你呢？你上班打工开心吗？肯定不开心。那海绵宝宝他是怎么做到呢？一直不解，直到有一天看动画片啊，发现了原来他脑袋上密密麻麻全是坑。老子脑袋有坑才喜欢上班呢，我跟你说。而且海绵宝宝他生活在海底的嘛，大海啊全是水，他脑子吸满了水啊，浸满了水。你呢，喜欢什么动漫人物？我小时候喜欢看迪迦奥特曼，现在长大了喜欢看迪迦，也喜欢奥特曼的缩写 ATM 机里的钱。看动漫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他们为什么要把招式的名称喊出来呀？太羞耻了吧。等到打牌时候的我90勾蛋看。有没有发现小时候的快乐都是靠自己争取的？比如说写完作业的下午傍晚看一会儿动画片儿，暑假的下午在姥姥的花园里面探险时发现一窝蚂蚁，就跟蚂蚁玩呀玩，跟最好的朋友重归于好之后相约去东六路买文具什么的。而长大后的快乐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有人给我打钱。你想想你现在工作完了，你刷一会儿视频是不是也挺快乐的？再想想小时候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也挺痛苦的？你知道小时候比上课更痛苦的啥不？就是还不下课但已经很憋尿了，老师又不让去厕所啊，夹着腿特别痛苦，至今都是我的阴影啊。还有比较痛苦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犯了什么错，是多大的罪啊。老师骂我，他怎么骂我的？他说我一巴掌把你踢出去。我当时想笑不敢笑，现在敢笑却不会笑了。那天校长在讲台上面讲，同学们你们要加油努力啊，左脚清华右脚北大。我在底下说了一句两脚打滑掉入大专，老师听到了说滚出去，我 老师，我就在操场上的，往学校外面滚吧啊！有一天，校长又在台上讲道理，同学们，金钱买不了时间，买不了健康，买不了知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珍惜。这时小明蹭了一下站了起来，买不了知识为啥还收学费呀，滚出去。课堂上老师问，谁能举一个文盲的例子，小明站起来说，比方说吧，苍蝇如果不是文盲的话，他就不会往明明写着灭蝇字样的胶纸上落了，
滚出去。
地理课上老师说，咱们这节课讲的是时差，你不学好以后出国了不会算时差，怎么调时间？小明说，老师，我可以找个老外对表。
你滚出去对表去，
这不是网络吗，自动调时间不行吗？还是要有时间观念哈。今天老师对小明说，你怎么迟到了？小明说，一位叔叔摔倒了，我扶他起来。
哦，那你爸呢？
我爸在医院。
你爸为什么在医院？
因为他把叔叔撞倒了呀。
哦，耽误你时间了哈。
小区的阿姨问小明，小明啊，你坐在教室第几排啊？小明说，阿姨，我坐在第一排靠门的位置。
哦，坐第一排的还是好学生啊。啊，
不是，老师说这个位置离门近一点。英语课老师问，同学们，你们觉得最好记的单词是哪个？小明说 WiFi。
你滚出去，
没毛病。
WiFi 其实不是很好记，很多人就不小心打成了 WiFi， 我借你 WiFi 一用。我觉得最好记的单词是 WC。
上课时候老师让大家举一个有得必有失的例子，小明站起来说，人如果得了鼻炎就会失去嗅觉。
滚出去，
没毛病啊。
如果想要得到必有失，嗯，哎，
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来个互动吧，人如果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好不好？留言区欢迎你留下来哈，看看你是不是比小明更有才。
不要滚出去啊，欢迎你来来来来来。
在哪儿哈？喜马拉雅 APP 上搜段子来，找到这个专辑订阅，找到这期节目的留言区就可以留言啦。一天，小明问老师，当第一名有什么好的？老师微微一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知道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吗？小明说，不知道呀。
老师竟无言以对。
想想从小到大我们都只关注第一，第二却永远被我们忽略了。就比如说，我想问你，你知道挖掘机技术哪家第二强不？真的只关注第一吗？那我看你呢，关注挺多主播的。
关注我，让我成为你的第一好不好？
你看老师说了啊，就连108好汉他们上梁山都要排名次，知道为什么要排名次吗？小明说，老师我知道。
那你说，
不排名次难道一起上啊？那梁山哪受得了呀，
滚出去。
历史课上老师讲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小明听了之后就问老师，如果秦始皇活到现在的话，你说他会不会把学校也烧了？
滚出去。
小明放学回家，爸爸说，哦，你今天上历史课了呀，那我问你，中华历史有多少年啊？小明说，5000年。
他爸爸啪的一声就给了小明一耳光，老子读书的时候就5000年了，怎么现在还5000年？这爸爸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那天老师问，这次考完试之后 你们的爸妈看到成绩会对你们什么反应啊？啊，小明你说。小明站起来弱弱说了三个字儿：生二胎。
老师也给他回了三个字儿：关注我，
给月票，来留言，求点赞。
小明答得很好，为什么每次都要滚出去？
因为小明太调皮，必须滚出去。小明滚出去，听听更有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小明滚出去的笑话哈。在数学课上，小明正在打瞌睡，老师喊他起来问：小明，你有没有专心听讲啊？我们这节课讲绝对值，你听到没？什么是绝对值？小明想了想说：老师，我知道，就是超市买三送一，绝对值。数学课上，老师问：一副扑克牌54张，其中甲跟乙的牌一样多，丙比乙多3张，那请问他们手里分别有多少张牌？
这话音刚落呀，这小明这节课没睡觉呀，一下就反应过来呀，
说：老师，你是在说斗地主吗？地主20张，平民17张。我
这挺好的，应用在了数学上。
又是一节数学课，老师问：谁知道240的倍数是多少？小明反应很快啊，脱口而出：480。那480的倍数呢？960。960呢？1920。哇，小明今天表现不错啊。那老师再考你最后一个。
老师你别考了，我最多的时候也就6炸加名牌，7炸的时候还没打过呢。
数学课上，老师给小朋友们出了一道智力题，说有100个饺子，把这100个饺子盛6个碗里，每个碗里都要有数字6，怎么分？
果然是智力题啊，全班没有一个同学答得上来。
老师得意地说：现在我来公布下答案，第1、2、3、4碗分别盛6个，第5碗16个，最后一碗60个，完美分完。
同学们恍然大悟。
只有小明站起来说：老师不对，最后一个碗装得下60个饺子吗？那如果碗足够大的话，饺子足够小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哈。
哎，你有没有发现数学老师比较好？前面那些老师都是滚出去，滚出去，这都几个段子了啊！数学老师还没让小明滚出去啊！
那天小明问老师：“老师啊，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我这天天受罚挨骂，拥有了悲剧的内核。”可为什么没有活成喜剧呢？
老师说：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就是我们的喜剧呀、啊！现在是上数学课，你胡思乱想什么？滚出去！有时候数学老师又受不了那一天，是不是？
还有次数学课上，小明腾地站起来提问：老师，你讲这个 cos beta 是不是装逼的意思？
滚出去！
到了化学课上，这节课呢是做实验，老师让学生们确认实验器材，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底长颈瓶。老师画完之后问小明：这个是什么？小明看了半天说：鸡大腿。
滚出去。
那天课堂上老师讲啊，同学们，这个试验跟实验是不一样的，谁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老师我知道。好，小明你说。就比如有一坨屎，你不知道它难吃，你尝一口，这个叫试验。你听说屎难吃想尝尝，这是实验。
滚出去。不是答挺好的。
有一天老师让小明站起来回答问题，见小明半天没想出答案，老师拍着桌子吼道：小明，
这道题我昨天刚讲过，今天就把知识还给了我啊。
小明说，老师，你不是说要有借有还吗？
于是小明得到了霸气又不失礼貌的三个字儿：滚出去。
那天老师找小明谈心啊，小明，你跟我聊天是不是紧张啊？
嗯，是。
你不用紧张，我虽然是你的班主任，但我也才20多岁，你就把我当成班上的女同学，平时跟他们怎么聊就跟我怎么聊，男孩子嘛要勇敢，你想说啥就说吧啊。
于是小明说，发个黑丝看看。
生物课上老师说，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假如你在一个有恐龙的世界里，这个时候有一只恐龙准备吃你，你该怎么办呢？好，小明你来回答。
这还不简单，马上停止想象就行。
你滚出去。
还是生物课上啊，老师讲，这个以前啊，养一只小鸡至少要半年才能长成，现在40多天就能吃了，这是为什么呀？
小明你说。
小明站起来说，
那有啥的，我爸和我妈在一起3个月就有我了，别人都10月怀胎。
滚。
还是生物课上，老师问，家里养宠物的小朋友请举手呀。小明说，
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听妈妈说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我还没见过呢，我还发现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总说家里养了一只母老虎，我总找不着，问爷爷，他只是叹了口气说不止一只啊。
音乐课上老师教大家唱小星星，小明说，这歌我会唱啊，那你唱给大家听听。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狐狸精，躺在床上放光明，勾引起来不要命。
滚出去。
政治老师在讲台上说钱和人生的关系，最后问，如果你们有钱想改变什么呢？小明你来回答。小明说，
如果有钱还会在这儿听你废话。
你滚出去。
今天老师在滔滔不绝的讲课，拖堂很久了。小明说，老师，问您了问题，就是我们家有个轮胎很沉，怎么样才能弄出去？
老师说，滚出去。
好嘞。说完小明就高高兴兴的走出了教室。
那天课堂上老师问，为什么我听到有人在说话？小明说，因为你有耳朵所以就听到了。滚。
小明，你为什么上课睡觉呀？
迷迷糊糊的小明说，因为下课太吵睡不着呗。
滚出去。
就是啊，后面的段子有点吵，建议戴上耳机听哈。他说体育课要做蛙跳动作，老师就问，谁以前受过伤可以不用做这个动作啊？一个同学说，我的脚断过。另一个同学说，我的手腕断过。老师说，行，你们都不用做了啊。这个时候小明说，老师你怎么了？
我脐带断过。
滚出去。
语文课上老师问，哪位同学解释一下饥渴和饥饿的区别？
老师我知道。
好，小明你来说。
因为黄瓜放的地方不一样。
你给我滚出去。
同学们都说说你们课外上过什么兴趣班啊。小明说，老师我学拉丁舞。哦，你怎么想起来学拉丁舞呢？
因为我嫌我短。
你滚出去。
老师我，你听我解释，我腿短不行吗？
老师已经认为你不正经了。
今天课堂上老师说，人啊，活着就为两件事儿，猜一自然现象。小明说，日食。那说一个成语呢？
一日三餐。
滚出去。
不是，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有一天上课时候，老师问各位同学，谁知道如何才能锻炼好平衡呢？小明说，我知道，脚踏两只船。
你滚出去。
那咋了嘛？校长还说左脚清华，右脚北大，那不是脚踏两只船。你滚，你眼睛出去了，你还说
老师都要气疯了是不是？
老师又说啊，你们谁在唧唧歪歪的，我就让他滚出去。在门外的小明吓得脸色一绿，偷偷把手伸到裤裆扶了扶。老师，我挣了能进来。
有一天老师问，请问距离是什么意思？
小明说，我不说你不问，这就是距离。
那隔阂是什么意思？
你问了我不说，这就是隔阂。
那不爽是什么意思？
就隔着裤子。你
滚出去。
有一天老师出了一个上联，姜还是老的辣，让同学们对下联。这时小明还是反应快啊，立刻说，胸还是女的大。
你滚出去。
一身反骨的小明找中医做了正骨后惨遭湮灭。
大家好，我大哥叫沙阡陌，我二哥叫沙马特，三哥叫沙破狼，我叫沙阡刀。
对，我看你就像沙。闭嘴吧。
上高中的时候哈，班主任老师教育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一定要走在别人前面，不能落后。下课时我第一个跑出教室，老师生气的把我叫回来批评我说，下课怎么那么积极，走那么快。我说，老师，你刚不是说了吗，无论什么事儿都要走到别人前面吗？
老师瞬间无言以对。
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讲完卷子之后呢，说，同学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私下来问我。课后一位同学拿着撕的碎碎试卷找老师问问题，老师气急了说，你怎么把试卷撕成这样啊。这同学委屈说，老师，你不是让我撕下来问的吗？
哎，我私下也不敢问，很内向，刚刚在电梯里被人踩了一脚，习惯性的说声谢谢。
谢谢你的留言哈。阿丽小猫咪说，有一天小熊问妈妈，妈妈什么是幸福呀？妈妈跟小熊说，你先去问问其他人吧。于是小熊问了小蜜蜂，小蜜蜂说，劳动就是幸福。小熊又问了狮子，狮子说，吃一顿早餐就是幸福。小熊又去问了很多人。晚上小熊回到家，妈妈问他说，你找到什么是幸福了吗？小熊说，找到了。那妈妈，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呢？妈妈说，幸福当然就是
熊孩子一天都不在家了，哈哈哈哈。
妈妈，那你可真放心啊。是希望他不在家，但是放假如果他真不在家有点不放心，
最好是能到学校去。
这个段子有年头了哈，看到小猫咪最近在投稿，而且我又想到了放寒假了，
我要变得不幸福了。
我之所以会这么幸福，其实都是靠自己努力意淫打拼出来的。今天看到一句话感同身受，指数回来了，钱没了。你看今天指数涨了，你没有很高兴，那跌的时候也别太难过哟，浮亏不是亏，
是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咋了吗？这过年了要贴福，福到了就让我浮亏是不是？
留言区看到一只棉花说，彩姐，我突然不想回家过年了，我能去西安找你吗？
还有起尼也说，我准备什么年货呀，我回老家西安见彩彩呀，才给个见面链接。不是，关键是我也不想在家待着呀，我还在想去哪里过年呢，
我打算先去云南。
因为有个小家伙他就喜欢做手工啥的，我感觉那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特别多。
门玉说，又到了过年回谁家这个麻烦问题了，最后我们商量出来最好的结果就是各回各家。
但问题是，你说两个人结婚就叫成家，那成的这个家去哪儿了？不应该就是哪儿都不去吗？
可不可以把两边爸妈都接过来，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许方军说，刚提车两年啦，今年去外婆家过年，外�婆讲啊准备了200斤腊肉，
我确定一下没看错啊，
说是绝对不让我空车回来，很少去外婆家，这第四次去，感觉有人疼真的很幸福。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我在知乎上看到有人问问题，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春节自驾回老家过年呢？说又那么远，开车那么辛苦啥的。其实我是能理解哈，绝对不是为了要面子啊，显摆我有车什么的，更多是因为你能想象吗？如果说坐了火车，下了火车再去倒大巴，然后可能大巴还不会到村里面，还要再坐什么出租、拐笛、蹦蹦、三轮车什么的，就很折腾。如果是一家的人呢，如果再带一些东西呢，那再提着很累哈。反正我遭过这样的罪，有个车就方便的多了，走亲戚的话也更方便哈，把爸妈还能拉上去逛逛什么的。熊妈雪芬说，现在是我纠结要不要回老家过年的时候了，我在这个年纪其实是想回去的，自己年近半百，父母一年年变老，还能这么自由的回家，能回多少回呢？只是觉得回去之后孩子就没了玩伴，是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他会觉得别扭，待了没意思。你看，就是中年人，你没办法顾两头。你可以回去啊，如果孩子不愿意回的话，你让他跟同学去旅游，报个团啥的，或者带到老家跟他说，老家周围山清水秀，有这个景点那个景点啊，你可以让他跟其他兄弟姐妹去玩嘛，也可以商量一下你的兄弟姐妹啊，或者亲戚，家里有没有差不多大的孩子哈、啊，约起来嘛。孩子有孩子玩的嘛，是不是？萌萌利尔说，我们这儿不允许卖烟花爆竹，根本买不到，出去买老板都说不让卖了。就周围的村上镇上呢，我们这儿今年一个变化就是让卖炮了，不像之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乐亚爸说，我的通讯录就会标注好老爸老妈老爹老娘，老爹老娘呢就是岳父跟岳母还有老婆，一个不落都在一起，
就他们都老好像就你年轻，是不是
这样一个很好的区分，挺好。上期咱们还做了家务的这期段子糗事儿哈，剩下泡沫说，收纳东西只需要记住哪儿拿的哪儿放，固定地方固定东西永远不会找的找不到，
就怕有时候新买一些东西暂时没有找的地方，然后一堆堆堆堆堆说收拾呢还没有收拾。
路边花彩彩说，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鸡窝鸭窝不如我的猪窝，只要窝一直乱我就不怕它变乱。
所以有个形容词嘛，回家床上躺着经常说，哎我就窝着
我窝着。更像是一种状态。黑眼圈的小拇指说，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孩子没上小学时候还行，现在二年级了，每天早上我叫老公跟孩子都要岔开10分钟，不然洗手间马桶根本用不过来。我跟老公说，咱们啥时候能换个有两个洗手间的房子呀？老公直接说，咱家这个洗手间尺寸还可以，要不我在马桶旁边再安一个马桶你看怎么样。
老公要不他说怎么说他机智呢，是不是？
之前我在小瑞的书上刷过，有人家里装修在淋浴区的地方装了一个蹲厕蹲便器，很多人就不理解，都什么年代啦，家里还装蹲便器啊，很 low 什么的哈。然后这位博主就说，绝对好，第一就是省空间，第二就是淋浴区嘛，有时候难免头发啥的容易堵下水的地方，装一个蹲坑的话，它那儿口径比较粗大嘛哈，就不容易堵，而且特别好清扫卫生，水咔咔咔一刷就下去了。 平时洗澡啊或者怕危险还弄个盖板啥的，然后来客人不抢厕所啥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好的不好的装修啊，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而且现在还特别流行三分离四分离的卫生间，在装修的时候提前做好哈。马桶不需要很多个，但把马桶间单独分离出来的话，卫生间不容易被抢。他还说了哈，厨房里面东西实在太多了，做不做饭先不说，各种货各种科技产品都必须有，然后各种好看的盘子好看的碗好看的杯子好看的勺子太多太多了，真想要个有中央台的厨房，就有岛台那种厨房，是不是？你别说好看不好看的哈，就你会发现盘子碗啥的除了被打碎它很少会被用坏，家里就攒了很多套然后混的那种，这样也许更像家了吧。他说还挺喜欢洗碗这个事情，一个人在厨房放着段子来了还挺治愈的。就我干家务的时候也是耳朵也听点啥哈，尤其是平时听不进去的枯燥的东西，对，枯燥也是个对比集。鲁迅恰好说，彩彩勤快有什么用啊，你又不帮我打扫卫生。然后我就回复他，我说兼职保洁啦。窝瓜蛋就回复说，彩彩年底你忙不过来可以匀点给我，咋了你要抢单子？太爱大家在留言区聊起来的感觉了。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干家务活比写稿子轻松，也不是说写稿多难的啊，就是觉得开始之后就无劲了啊，就是要拖延啊。橙子姑娘说，女人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衣服太多呢？换季的时候，洗啊晾啊收纳啊，我怎么买这么多啊。那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衣服太少呢？出门的时候，还有就是要旅行的时候，真不知道穿啥。最近云南天气怎么样啊？我看昆明是0-15度左右。我要穿羽绒服吗？过去不用脱吧？我怕冷的，但是在那边四季如春的城市，穿个羽绒服会不会太奇怪啊？虫子姑娘还说，家务应该谁做呢？谁看不下去谁做呀？乐队吹小号说，老婆给我安排家务我不想干，她说你这违背了妇女意志。哎，也没毛病哈、啊。曾不曾曾说，这就买台洗鞋机去，我可没带货洗鞋机啊，我明明在推荐的是拼爹爹呀。还有很多彩票问让我推荐洗鞋机，我应该去当那种家居测评博主，然后好跟大家推荐哈。我自己买的是一个美的的洗鞋机，但是不太好用。首先它没有独立的上下水，因为本身我们家的就是洗衣服预留的水管也很少嘛哈。但这个洗鞋机每次洗鞋的时候你要把它搬到卫生间里面去搬来搬去的，而且没有自动上下水的话特别不方便， 得接水进去。不过还好，这样洗完鞋的那个水你还可以用来冲马桶啥的，但你去倒还是麻烦哈。如果说可以装修的时候，比如说阳台啊，或者是有多的卫生间，你可以预留一个家务区，这个时候你给自己多预留一台放洗衣机的位置，哪怕将来你想装烘干机了有位置，或者你装第二台洗衣机的时候洗鞋机的时候都有位置放拖把啥的。如果你现在有位置的话，你可以去淘一个就老式的波轮洗衣机，装好上下水，然后放一些洗鞋海绵洗鞋刷进去，其实也可以哈，这样就是相当于本身的洗衣机洗干净的衣服嘛，然后这一台洗衣机洗家务用的抹布啊鞋子啊什么的。这位彩票昵称彩比水多，我看第二眼的时候我觉得哪儿不对，你就不是啥正经人，我跟你说，就是老公跪完搓衣板你也让老婆跪着呀，你在后面。嗯，等一下，你真不是什么正经人。冬天鱼说，我们家还是有搓衣板的，结婚之后专门买的，我们家是你不动我不动家务谁来动，这个有点适合当标题或者副标题， 偏是陈说，某国洗碗机是房间标配，所以就导致了超市卖盘子都是12个或者16个一盒的，即使两天才开一次洗碗机，也有足够多的盘子用。关键是那边的房子跟咱们这边不一样，咱们这边大多是小区啊楼房，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楼房设计户型的时候就很奇怪，客厅狂大，然后就是卫生间小，厨房小。就我理想中的户型是厨房要大，卫生间要大，卧室可以小一点，客厅要小点，现在都没什么客人来我家哈，还是要有阳台的。是我面前那个楼堵得慌吗？总觉得家里暗暗的，我希望有一个光线充足的房间，我需要晒太阳。
魏静120说，蒸汽拖把跟洗地机是同一回事吗？是不一样的哈，蒸汽拖把顾名思义它是个拖把，洗地机它是个机。
这好敷衍这个回答。
蒸汽拖把是加水之后然后插电，它会释放100度左右的蒸汽，它这个蒸汽是有压力的哈，水噗喷出来，这个压力又高温，这样你就会发现拖地更干净了。因为高温据说是可以杀菌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瞬间过的话，它杀菌能力是有限的，它更主要的功能是因为它温度高嘛，瞬间就把水分蒸发了，而且不容易留水痕。它缺点就是洗拖把布，所以你要多配上几块拖把布，通通通通干完之后把几块拖把布统一放到洗洁机里面去清洗哈，手洗也行，最好配一个搓衣板，这样不然太费劲儿了。洗地机呢，它是可以吸走干垃圾湿垃圾的一个机器哈，它有助力系统，清洁的时候还是比较省力的，一遍过，传统不是咱得扫完再拖嘛，它一遍过就可以了。但是的话它也有缺点啊，完了之后你要清理它，一定要好好清理一下洗地机，不然这个管子里呀、啊、然后你就过几天就觉得哎，怎么会有那种臭抹布的味道哈。但是现在慢慢慢慢也是随着进步吧，在改良哈，能减少一些清洗的工作。就某牌子最近就推出了一个，哎呀算了，我就不说了，说了说了我回去我当家居博主吧，人家也没给我交广告费啥的，私下聊哈。
熊妈雪芬说，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洗衣机说好49分钟，他总是磨磨唧唧到一个小时，后来我想想啊，是不是换水的时间不算他的工作时间啊，嗯，我就这么安慰自己的，就是水小了加水慢了，所以超时的。
我再次说，现在人离不开电，如果回到没电时代就活不了了。有个电影灾难就是演停电，对，我也经常在某乎上面听那些文章，末世文也有哈。
听友1913这么优秀，改个昵称让我认识你呗。他说擦玻璃 A4 废纸也是可以的，
对，前提是废纸，不然真的很废纸。
哎，我今天再给你推荐一个好用的家务玩意儿吧，一次性缝隙刷。之前我说这玩意儿好鸡肋啊，什么用，买来之后真香，就是键盘缝隙擦得贼干净，然后就是马桶缝、窗户那个窗槽，反正你能想到的说够不到的你都可以拿它试，关键它是一次性的，擦完脏了就扔了。思君如水说，彩彩太聪明了，买食用油是最好的选择，谁都不会有异议，还都喜欢。我们单位曾经发过风衣，有人不喜欢颜色，有人不喜欢款式，让花了钱的领导很不开心。
这个也不一定，食用油谁都不会有异议，如果家里本身好多油呢，
你看熊二的猫就说了哈，我爷爷奶奶自己种的油菜，收的油菜籽，自己榨的菜籽油可香了，比买的油好吃，倒是买过大米回去。才见你说一些干货，我觉得挺不错的。如果家里有菜籽油的话，其实你可以买一些像香油啊、醋啊这些，你就思路扩展开嘛。你看家里需要什么，主打一个耐储存，
又是刚需，你把这两样结合起来呢？迷彩小姨说，你这期做得太及时了。你是不是知道啊，我们老家大集上卖的年货多离谱，什么白白兔奶糖，然后什么五福记糖果，对，还有七个核桃八个核桃啥的，我知道。但是吧，农村这些东西特别有市场，因为它便宜啊，10块钱就买一大包，就那味道一言难尽。每次我回家都是从超市买很多糖果巧克力啥的，我妈说你买的倒很好吃，但太贵了。当然了，拼多多这个超级年货节完美解决我家这个问题，又便宜又正品，性价比太高了，谢谢带来的福利，么么哒，完美捧哏哈。清末苗志姐说，希望采采更多的广告，我都没有下过拼多多，今天点链接进去看了一下，比某东便宜了几百块，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货比三家的哈，一定。蔡家皱了卷说，都一直免费给我们听这么多年，打个广告算什么，尽情的打啪啪啪。还有咱亲爱的宗不曾经曾说，拼多多售后现在真是省心啊，巴拉巴拉。小迷妹啊说，自从用多多每天都得逛逛百亿补贴，什么都能买，买最多是吃的，巴拉巴拉。不是，哎呀，这个客户爹是赚了哈，你说做了一期节目咱再读留言又送了一期。许方君说，彩彩这么优秀，读我留言让我高兴一整天呗。你再听两遍，天天高兴行不？彩家海豚说，彩彩比心给同事分享了一些零食，同事说做你的粉丝也太幸福了，那你快让你的同事都来做我的粉丝吧。还有路边野花彩彩说，存自己的钱花别人的钱双倍快乐，能让你这么做的那一定是真的很爱你吧，比如说老公啊，父母啊。还是穷妈说，不如我们就在不损害自己身心健康就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该乐乐呵，这样可好。蓝天任我翔说，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不快乐，不是因为自己拥有太少，而是看到别人拥有太多，没有自己人生的人注定要在别人的跑马场上累个半死。蓝安说，再我来许个愿吧，希望近两个月可以找到对象。
怎么这么急，家人催吗？
叫我高兴说，我年前必须要掉3斤肉。
又说三斤肉给踩踩，我就这个问题是这三斤肉我长了你掉了吗啊？
采蘑菇的小伙子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互动话题，你们还记得儿时的梦想吗？
我记得但不敢提呀、啊、那梦想太大了，我怕说出来被笑话。
问你啊，就是你长这么大有什么事情可以一直坚持下来，就有没有一直坚持下来的事情？
有，每天都给手机充电，我能坚持。
枕边风院长说，2年多了还没有孩子，这叫不孕不育，就是你不运动怎么发育。彩彩彩票说，养孩子难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养自己都难的时代来了。曾伟曾一曾说，姥姥回乡村养老，结果发现不会种地，也不会养鸡，又不会养猪，只会摸鱼。
那怎么办，承包一片池塘。
斯万说，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啊是一瞬间变老的。有花繁华说，当意识到生活的不易，那我是不是就成长了。
这个优秀改个昵称，这位昵称的彩票说，
火里怎么就不能存活了，我妈老是说我上火，我活得水深火热的，不一样活到油腻中年了吗？
阳光随心的风说，昨天孩子姥爷送孩子上学迟到了，中午送孩子上学也迟到了，于是今天让孩子他爸连上网把小牙打开，晚上孩子他爸定闹钟，他说夏夏夏夏定中午2:25起床闹钟，夏夏说好的，请问您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准时响起，全家都笑了，这个智障。
他这个可能是24小时制的吧。还有脚丫子说，刚看完《长安三万里》，
明天要早起，媳妇儿催我睡，不睡是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是自己的，才你看了吗？
我看了呀，当时刚出来就看了啊。
他说原来名闻天下大才子也会有郁不得志，颠沛流离，须发花白，还一无所成，只是他们从未放弃，就等那么个机会。我们也要努力啊，就算过得很差也不要妄自菲薄哟。对啊，加油哈，宁可强得让人羡慕，也不能弱得让人可怜。你要知道每个成功的奥特曼背后
都有个默默挨打小怪兽。这个这是我找来的正能量段子吗？我怎么感觉我是那个小怪兽。
康康139说，突然发现认识彩彩已经十年啦。第一次听那年小表妹刚出生，现在她马上都十岁了。我记性不好，容易忘记时间，刚刚小丫头的出生提醒了我。很荣幸认识彩彩，带给我们这么多快乐，虽然这两年没有怎么留过言，但是一直都在，让我们相约下一个十年。
干嘛相约下一个十年啊？咱不是天天都能约的吗？
收扣说，今天语文考试作文主题名字，想起彩说过的，无论你叫什么，总会有个人将你的名字叫得温柔委婉，荡气回肠，我就直接当题记了，谢谢彩。
就有心的人听什么都是学习啊，我可以嘚瑟吗？
也是有彩票跟我说想听小明系列的段子哈，这里也跟大家复习一下，之前有2022年7月14号，可以记一下这个日子啊，还有2021年4月21号，2014年12月8号都有哈。也谢谢留言区里留言的单身男人小莫大，应该是佳慧、卓瑞先生、达达利亚亚、爱采梅的番茄酱菜加周乐卷、听相声治巴拉巴、十年深爱采粉的方专书、出仙采采的粉色半人马座、白骨精逆推孙悟空，还有文艺至死一二三、怀旭幼稚、言子、baby face 真、骑蜗牛、回顺德、吴海同学、青墨苗知己、采蘑菇、海洋吃淡淡的馋嘴、赵才梦、泥梨巴巴、萱萱草莓酱紫色、可以好都行、一个人一直在、一片云、一只枪、一只不对一枪一只小白兔。你们留言都看到啦，谢谢你们的支持鼓励，再接再厉，多多留言会表签，多多有月票，心愿达到，多点赞不要看，然后早点休息啊，跟你说晚安啦，晚安亲爱的。
巴山楚水凄凉地，看 UV me 50